翻江鼠讲评，当众一说，八王没在莲花观下院，
大伙也就没心再打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高声断喝：“呆！”陆坤视而言而无信呐、啊，跟你们这帮人办事儿，真叫人可气可恼。我们可不是怕你，我们要去找八王千岁，所以这个仗不能继续再打了。三尺地灵魔点点头：“好，恕不奉陪，我先行一步到莲花观总院等你们去。”陆坤一招手，率领一部分人从小道赶回莲花观总院。蒋平跟徐良、白玉瑞大伙碰了碰头，事到现在非得找郭长达讲道理不可，因此整队出发，也赶奔莲花观总院。简短接说，时间不大就到了。蒋平叫房叔安过去叫门，用不着跳房越墙。房叔安晃着大脑袋：“
你呆，
杀不尽的毛贼草寇，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一个！”小老道早就做好准备了，红灯开道，把门开开，一看是房叔安。哎，方爷，都熟人了，过得着这个吗？干嘛口出不逊呢？你放嘟噜屁！你赶紧告诉郭长达，让他给我滚出来！我家总门长已经恭候多时了，请各位英雄稍候片刻。小老道转身送信，要么过了一碗茶的功夫，就见飞云道长郭长达率领大队来到莲花观门外。群贼往左右一分，郭长达是大步流星来在前面。无量天尊，各位都来了。房叔安气得直蹦：“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你算个什么东西？”房叔安，我希望你自尊自贵，不要说过分的话，贫道跟你没什么可说，你让徐良或者是白云瑞过来。云瑞就过来了：“白某在此。”哎呦，白将军，我说今儿晚上咱们大伙最好心平气和，不要吹胡子瞪眼。你们不是为八王千岁来的吗？我正要把这件事情如实奉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坐吧。郭长达说罢，很礼貌地往旁边一闪，拱手相让。老少英雄一愣，不知道他又安的什么坏主意，可又一想，不去就算栽了。因此白云瑞头前带道，老少英雄跟着就进了莲花观。拐弯抹角到了东跨院，郭长达用手一指：“各位啊，知道你们来，我把座位都准备好了，还特为你们沏了浓茶，到屋里坐吧。”徐良一使眼色，几个头头进了屋，其他的人在院里头，这叫两手准备，别都给捂到屋里头，那就麻烦了。郭长达也不勉强，进屋的有蒋平、展雄飞、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等人。等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小老道献茶。徐良抬头一看，三尺地灵魔陆坤 也坐在郭长达的左侧，因为他先回来的。就见郭长达架着二郎腿，满脸得意的神情，喝了一口水，把茶碗放下了。各位，把你们的来意讲一讲吧。
郭长达，我先说，我去问你，你为什么压耳失信？前者你跟我老兄的白玉瑞打赌记账，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只要大破了九兽朝天厅，我们就可以把八王请回去，这话是你说的吗？
然一点儿都不假。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扑空了，结果还好悬被你的弓箭手包围，命丧在朝天厅，这作何解释？
徐三将军，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你们别光指责我，我相信我郭长达说话是算数的，但是事情多少有点变化，
这变化就在你身上。此话怎讲？
三将军如果不健忘的话，你是不是路过南郑县贾家店，遇上了金掌佛禅、白莲华、燕峰等人？
啊，是啊。
哎，这就得了。你是不是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给砍下一条去？
啊，有此事。
好嘞，事儿就从这儿引出来的。金掌佛禅跟我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为了我掉了个胳膊，我能不给他报仇吗？我能听之任之，袖手不管吗？消息传到莲花观，我是怒满胸膛，为了惩罚你们，故此才把八王赵德芳转移了，叫你们空欢喜一场。倘若不发生这种事情，我说话是算数的。三将军，这回你明白了吧？
可把徐良给气的，
心说这个郭长达真是狡猾的顶点。方淑安在旁边插言：“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两句。既然你把八王千岁转移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人，你怎么给我们答复呢？今天你必须得讲明白，说清楚。”
好，
方才我也说了，咱们就这个事儿。把他摊牌，八王赵德芳现在就在我的莲花观，身体还不错，我们对他照顾的也挺好，当初我怎么说的，现在我就怎么办，要想给你们不难，但是不能这么给呀，你们找上门来吹胡子瞪眼，我就把赵德芳给你们，我还算什么莲花门的总门长，将来我到了江湖上还怎样见人呢？我自己呀，得给我找个台阶下。我打算就在我们莲花观的门前那片空地摆一座擂台，我们莲花门请我们的朋友，你们开封府请你们的朋友，咱们定为八月初一开擂比武，咱用不着这么偷偷摸摸的，这犯不上啊。有能耐没能耐叫天下人去评论，倘若这个擂台你们要取胜了，我们就把八王交给你们。 不但如此，贫道犯什么罪，打什么官司，按律治罪，不知众位意下如何。白云瑞一瞪眼，郭长达，你想要力内比输赢，然也。白将军，你却战不成。白某从来没胆小过，不过你们三番五次失信，已经让我们不相信了。如果这次擂台我们真要取胜，八王你真给我们吗？说话算不算数？郭长达闻听，正言厉色，无量天尊，各位英雄，我说话从来算数，绝不改变。如果你们要打胜了，打得我们心服口服，不但八王给你们，我还认罪，从今以后唰一笔把莲花派勾掉，81门没有我这门。倘若贫道说话不算数，你来看。郭长达冲着小老道一使眼色，小老道取过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又拿过一碗酒来，就见郭长达接刀在手，把正手的中指割破，鲜血滴得到酒里头，他一扬脖把这碗酒喝了。徐良他们清楚，这是莲花门赌咒最高的方法，喝了血酒了，那就是说坚定不变，大伙这心呢这才放下。徐良的主意比别人都多呀，郭长达好了，一言为定，8月初1我们就到这儿打擂，但是这个擂叫什么名字好呢？三将军，我也跟我的友人反复磋商，大家以为这座擂台就叫八王擂比较合适，因为你们要八王，我困八王，焦点都在赵德芳身上，故此得名。擂台的日期到9月初1结束，一个月，是输是赢也有定论。倘若你们要是不是莲花派的对手怎么办？徐良跟蒋平一商议，蒋平代表开封府站起来了，郭长达，我们还是那句话，到了一个月的期限，我们不能取胜，八王爷我们不要了，杀寡存留，任凭尔等自便，你们乐意怎么办怎么办，开封府无权过问，武良伯一言为定。各位大家都听见了吧？来啊，白酒。蒋平一拨了脑袋，多谢，恕不讨咬，告辞了。等等，我郭老剑客，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我们临行之时还打算看看八王千岁，不知道你能不能给赏个脸呢、啊、我们得见一面，把话得说清楚。大伙一听高，方川真有两下子，在关键的时候正说到点子上，我们怎么就没注意呢？郭长达一笑，可以，请众位稍候。来人，把赵德芳带来。人们等啊等啊，好长一段时间，就听院中脚步声音，大家抬头一看，有20几个彪形大汉都光着膀子，腰杀板带，怀中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中间架了个老头，一看这老头谁也不认得，头发胡须都赶了粘了，腰也直不起来了， 没人架着，干脆就不能走路。到了近前，大伙仔细看，才认出是赵德芳。你想想，八王千岁那是金枝玉叶，那在安庆宫一待多享福啊，敢比一国的太上皇，从来也没受过这个罪，落到人家手能好得了吗？打过来骂过去，虽然一日三餐不断吃喝，那跟养猪也差不多少，尤其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受不了啊！这老头想死不能，求生不得呀，简直把心血都熬干了，能不变模样吗？短短的两个来月，老头等于扒了一层皮呀，脸上的光彩没了，眼窝深陷呐，如傻如捏。群雄一看，心如刀绞一般，全站起来了。郭长达往当间一横，慢，我三将军、白将军、各位英雄，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哪一位想趁这机会把赵德芳给夺走，你们可不够人物，我相信你们也不能那样办。可即使有人胆敢这么办，赵德芳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别怪我郭长达。就见那20个彪形大汉嚓嚓的把刀就架在赵德芳脖子上，两把匕首贴在他的左右软肋，谁往前一凑，这就动家伙。郭长达往旁边一退，行吧，有话你们就谈谈吧。群贼冷笑着在旁边看热闹，众人全都跪倒了，王家千岁，恕臣等无能，我们这厢有礼了。好半天，赵德芳才把头抬起来，哆里哆嗦呀，往前边看看，你们是谁呀？
陈蒋平、白云瑞、撒西安徐良、
樊如安，大伙儿一报名，八王才清醒过来。老头子晃着脑袋哭开了，各位，想不到咱们还能相见呢。哎呀，他这一哭可要了命，在场的人全掉眼泪了。
蒋平急忙把眼泪擦擦，王家千岁，时间短促，咱把话说清吧，就因为我没能耐，没把您老人家请回去，实在是罪该万死。这次我们跟郭长达已经交涉好了，8月初1要在莲花观的门前设立八王擂，我们想方设法要把您救回去，请老人家保重龙体，现在等待一个时期，老人家请千万不必难过才是。
我八王爷，您可是男子汉大丈夫，您要往开处想啊，如果您要照这样子下去，这条老命非交代不可，我们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你也救了，你也玩完了，那还有什么意思了呢？请您好好的休息，该吃吃，该喝喝，您就相信我们准能把您救回去。
是啊是啊，大伙就劝。
郭长达一看差不多了，各位行了吧，该说的话也都说了，押回去。就这样把八王爷又带走了。老少英雄气得狠狠瞪了一眼郭长达，心说老匹夫，就因为你手中掌握着我们的人质， 我没有办法，等把八王爷救回去，咱们再算这笔总账。就这样，大伙忍痛含悲离开莲花观。郭长达还真不错，领着人送到大门外拱手告别。安下郭长达咱不提，单说老少英雄回到开封府，不敢隐瞒呢，把这件事如实的禀明包青天。包大人闻听长叹一声，也无可奈何。你看包公断案那可真了不起，但办这件事一窍不通，有劲使不上，只好修下本章奏明四弟仁宗。除此之外，包大人跟蒋平众人商议下一步准备怎么办。相爷，这您放心吧，我们在路上和云瑞徐良都商量好了，八月初一离现在还有21天，这21天我们就得请人呐，人是越多越好。另外呢，就八月初一赶不到的，10来个10天半月也未尝不可。凡是能打的，跟我们交情不错的，我们是都得请来。好，那么一切全由你下去安排。遵命。蒋平领着人退回校尉所，大伙舒心已毕，也没心吃饭，然后凑在一起商量对策。这时有人把风僧醉菩提林空、北侠欧阳春、诙谐老人走化昌也都请来了，让三位列席。三位老人家闻听事情又出了变化，也不由得紧皱双眉。但是事情已经决定了，就得这么办了。下一步请人，请谁呢？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最后决定写8封信，立刻派人骑快马，以最快的速度投到本人手中。这8封信都是谁的呢？头一封下到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聘请8个名僧之一之二，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聘请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这是凌空的口气，要求两位师兄无论如何你们在八月初一也要赶到东京参加八王擂。那么这俩大和尚哪怕来一个，大伙心就有了底了。这第二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聘请4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封信是白云瑞写的，写的非常恳切，要求就是4位不能都参加，哪怕来一个，不管是谁也可以。把八王类的情况全做了介绍。这第三封信是诙谐老人走化昌亲笔写的，下到冰山北极岛，要求师兄长法道雪珠莲亲自出头。倘若师兄公务太忙不能抽开身，那么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来也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来也行，或者飞飞上人诸葛随来也行，但是必须得来几位。这第四封信下到云南三老庄，聘请古来西、 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宫以及闹海老龙神苗九戏。这封信是蒋平写的，因为苗三爷是蒋平授业老师，那两位都是师伯，要求三老务必参加。徐良还提起笔来给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师叔神行无影盗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写了封信，要求他们二位参加。同时徐良还要求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几位高人参加。书说简短，这八封信写完了，封好了，命人即刻起身都分送出去了。哎呀，大伙儿啊如实重合才透过一口气来。下一步一商量，来这么多人往哪儿安排呢？都叫住的相国寺也不方便，干脆在京里包一座店房吧。蒋平提议把十字街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开店的掌柜的叫秦林，人送绰号神枪将，也是上三门的人，他爹就是大名鼎鼎的赛叔宝的亲戚。蒋平派人跟他一联系，秦林慨然应允，把住店的老客全给安置到别的店房，把秦家老店整个给腾出来，而且请来工匠及时粉刷，被褥拆洗，准备的一切妥善，好接待四方的高人。蒋平心中暗想，信是投出去了，央兵馆也准备的不得灵呢，究竟这些高人谁能来谁不能来，八王擂上能不能取胜，这就很难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就到了八月初一。